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！前一阵子呢，有一个叫斩杀线的话题特别火，是吧？听公司小伙伴说呢，这个词儿原来是一个游戏词汇啊，说的是游戏角色生命值过低的时候就会被人一击必杀。今天呢，这个词儿被人用来形容很多美国中产阶级，说他们会因为失业、生病等等成为流浪汉，最后死在美国街头。其实呢，就是在说美国社会是如何如何靠各种手段剥削人的财富的，是吧？就像是把人往悬崖边上慢慢推一样，等你的财富水平低于某一条线了，就会直接给你推下悬崖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里外里其实还是那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说美国的社会保障不行，东也不行，西也不行，是吧？总之就咱们行。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是吧？这套理论呢，纯粹就是营学的一种啊，没有任何实际的依据，反正横竖全凭一张嘴。只不过呢，咱们在这儿可就要说一句，如果要按他们这个理论来算的话，咱们古代的老祖宗可是天天活在斩杀线以下的，是吧？什么基本保障，什么抗风险能力啊，老祖宗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只要碰上天灾人祸，那就是六个字儿：碎打击人相识。如果把他们这套斩杀线的理论来延伸一下啊，那么咱们古代到处都有斩杀线，而且还是字面意思上的斩杀，真的给你拖出去砍了。这种事儿呢，不仅在战乱的时候存在，在和平年代一样存在啊。尤其以现在网上悼念的大明朝为最，可以说在大明斩杀线几乎伴随着每一个人啊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黎民百姓。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明朝的斩杀线。说起来啊，把明朝这斩杀线抬这么高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。咱们都知道，在中国历代开国之君里，朱元璋是出身最底层的一个，没有之一，对吧？刘邦所谓的出身草莽，人起事之前呢，当的是泗水亭长啊。经常有人说刘邦这个位置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长。其实不仅如此啊，刘邦相当于是乡镇武装部的一把手，再加上公安局长啊，这两个职位合并在一起，人在秦朝那可是吏里面最高一级的，是吧？是能替补做官的。那反观朱元璋呢，他真的是一穷二白泥腿子出身，是吧？甚至连自耕农都不是，纯粹就是一个佃农家庭出身，从乞丐到和尚，最后走投无路去造反，然后从大头兵一步步爬到了军阀，最后统一的天下，对吧？正因如此，朱元璋这人的眼界和心胸都比中国其他的开国之君狭隘得多。在他眼里，为什么天下会乱，是吧？那就是因为朝廷管得不够狠，所以就要加强手段，全都管起来，所有人都要听我朱元璋的。这一点对文武百官尤其明显啊！朱元璋对下面的这些官员，那真的是说杀就杀啊！所谓的斩杀线，其实就是朱元璋自己的红线。你要是碰了这线，那么要你脑袋没伤了。可关键在于这朱元璋的红线是能延伸的，杀了当事人还不够，这个当事人的家属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得一起杀了。咱们说胡惟庸案还有蓝玉案，是吧？俩人都是仗着自己位高权重行弄权之事啊，最后招来了杀身灭门之祸，这多少还是算他们咎由自取导致的结果。但是往外株连可就是完全不讲道理了，对吧？有不少官员平日里也没干过啥坏事，甚至他们本人和胡惟庸蓝玉都没打过交道，就因为有点间接原因，最后一样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，是吧？光是这两个案子，朱元璋前后一共株连了4万多人，实际的人数可能会更多。这些人里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宋濂啊，这个宋濂与刘基、叶琛、张毅被誉为浙东四先生。早些年元朝请宋濂负责国史的编修，他不干啊。然后朱元璋定都金陵的时候请宋濂出山，这位爷立刻欣然而往，所以他也算是给朱元璋忙前忙后的这么一个人。而且和其他跟着朱元璋的功臣不同，宋濂这个人非常的谦虚啊。朱元璋曾经主动跟宋濂说要给老宋家试试与国同修的待遇，意思就是说只要这大明朝还在一天啊，老宋家的人就能当一天的官儿。宋濂最开始推辞不受，后面实在拗不过皇上，于是他的儿子和长孙都入朝做了官。宋濂这人呢，可以说是纯粹的老实本分，啥也不争，是吧？就老老实实的给朱元璋修书啊，先是修原始，后来又修了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。 他曾经跟他的长孙宋慎说过这么两句话啊：上德由天地也，将何以为报？独有成敬忠勤，略可以自效万亿耳。意思就是皇帝的恩情如天地那么大，咱们家就要给皇帝家老实干活啊，如此一来才能还个万分之一的恩情。有一回朱元璋心血来潮，找来宋濂让他评价一下满朝文武啊，宋濂只说好的不说坏的，并且还有自己的解释。好人和我有来往，所以我知道谁是好人，是吧？坏人吧跟我没来往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坏人。宋濂把话说的滴水不漏，谁也不得罪，是吧？朱元璋对他非常满意，甚至让宋濂去教太子读书。洪武十年，也就是1377年，宋濂告老还乡。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因为空印案开始对大臣挥屠刀了。但是对待宋濂，朱元璋还是相当给面子的啊。朱元璋听说宋濂已经68岁了，特地赐给宋濂一匹绸缎，并且吩咐他放个32年啊，等百岁的时候做件衣服穿。这就相当于是祝宋濂长命百岁了，是吧？给宋濂感动的不行。甭管怎么看，这宋濂都应该算是妥妥的老实人，对吧？但就是这么一个老实人，最后也落了个极其悲惨的下场。洪武十三年，也就是1380年胡惟庸案发，宋濂的长孙宋慎被牵连，被打为了胡党，连带着他的叔叔啊，也就是宋濂的儿子宋遂一块儿都被杀了。杀了这俩人还不够，在朱元璋看来，孙子有问题，当爷爷的肯定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是吧？于是就想把宋濂满门抄斩。这时候还是太子和马皇后跑出来给人求情，于是才留了宋濂一命，改为全家流放茂州，也就是现在四川茂县。本来就一把年纪的宋濂哪儿受得了这种打击，是吧？所以还没走到茂州，宋濂就在发配的路上病死了。朱元璋这么严酷的政治清洗，搞得朝堂氛围那是高度紧张，是吧？再比如这个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，朱元璋一次斩杀了3万多人啊！当时六部所有侍郎以下的官员都被宰了，圣上这么搞，满朝文武能不怕吗？对吧？当时官员见面问候都会说：“今天你们部门又死了几个人？”当时京城官员每天上朝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啊！很多官员们每天上朝走之前都会穿戴整齐，和老婆孩子交代好后事，然后才去上班。当然了，朱元璋不仅对手下这帮当官的狠啊，他对老百姓也狠。他可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寒就可怜百姓。在洪武十八年，也就是1385年，朱元璋发布了大诰。这玩意儿用咱们现代的话来理解，就相当于是一本法外之法。当时大明律已然颁布了12年了，但是朱元璋还是觉得不够啊，只靠大明律不能把民间全都管起来，是吧？所以还要再加码。这大诰呢，就是加码的结果啊。前后一共出过4版，主要就是收录各种朱元璋亲自裁断的案例，以及朱元璋作为皇帝的训导。相较于大明律啊，这个大诰里的判罚力度明显大了很多啊，其中有大量的祸从天降的情况。比如在大诰中，朱元璋就搞一个名为知丁法的玩意儿啊，强行规定天下的老百姓只能从事这个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啊，只要不在这些职业里的人都会被朱元璋视为需要清理的义民。甚至还规定，如果你家邻居和亲戚李甲发现义民没有抓住或者报官，那么等到这人被官府抓住以后，不仅义民要被处死，你的邻居亲戚和李甲也会受到连坐，被流放至不毛之地。当然了，朱元璋的大诰绝对不是说着玩的，是吧？为了立典型，朱元璋曾经一次性处死了松江府和苏州府两处，一共2800多名义民啊，以儆效尤。在大诰里呢，还有一个案例，说是在镇江发现了18名义民，由于不是当地老百姓发现的，所以朱元璋把整个方，也就相当于现在一整个街道的居民，都发配去筑城搬石头。这些老百姓什么也没干，突然就遭了横祸，家破人亡，是吧？这大诰一出，正可谓是民不聊生，大家人人自危，生怕哪天自己因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事被抓走，落个发配或者处死的下场。在当时举报之风四起，亲属之间互相举报，甚至有父母主动把儿子当犯人送官呢。凡此种种，在朱元璋看来，这都是自己的丰功伟绩，所以大明朝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传颂学习啊，然后按照自己的这个指导思想治理天下。各位暂停一下。 啊，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，咱们新年的第一个多日游学团呢，会在1月16号到22号组织大家到八闽大地福建去进行游学。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去闽南的两个城市啊，这个厦门泉州和闽北的福州啊。这个厦门是印象当中的这个旅游城市，是吧？但其实它还藏着很多的古迹，尤其是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乃至近代的这个风云时刻，是吧？咱们就比如说像这个南普陀寺、狐狸山炮台，是吧？还有这个郑成功纪念馆，是吧？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。到了泉州呢，那就更不得了了啊！这个小小的一座城，当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是吧？是宋元年间的世界第一大港口啊，汇集了很多的这个三教圣地，被誉为是这个闽南的蓬莱、全南的佛国，是吧？这绝对是历史文化必游之地啊！就比如像这个清净寺、关帝庙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等等等，是吧？这些个历史古迹我们都是要去的。然后到了这个福州啊，别称荣城，是吧？也是历史文化悠久啊，2000多年的建城史，著名的三坊七巷，还有船政博物馆以及林则徐的故居，对吧？特别是这个船政博物馆，这座城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啊，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。总之呢，这一趟八闽之行，保证大家呢不虚此行啊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。好啊，那这个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，咱们话说回来，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啊。可以说，纵观中国古代历史，即使是最严苛的秦朝，也没有洪武年间这种大规模连坐、全民大举报来的狠毒。当然了，朱元璋自己的这一整套东西确实不是什么长远之计啊。朱元璋到了晚年也有点回过味儿来了，是吧？知道自己搞的这个大告可行性太低，于是朱元璋不仅开恩减轻了大告里面一些过于变态严苛的惩罚啊，还把大告中的一些条款变成了条例，整合编进了大明律。等到后来朱允炆还有朱棣当皇帝的时候，有不少朱元璋当年断下的冤案都被平反，就比如咱们刚刚提到的宋濂啊，就是永乐年间平反的，但朱元璋作为一个开国君主开了这样的头，是吧？所以后面无论再怎么改，也必然是在他设定好的这个大框架下行事的。所以整个明朝从官到民，从贵到贱，都活在一种随时会被干掉的恐惧里啊。特别典型的呢，就是明末发生的黄山案。这个天启年间，安徽歙县有一户富商家，姓吴啊，家主吴养春，从祖上分得了大量山林的产权，还有淮阳、天津等地的盐务生意。后来他弟弟家出了变故啊，他弟弟吴养泽门下有个家仆吴荣，是吴养泽自幼养起来的。结果这吴荣不仅不想着报恩，反而在吴养泽死后侵吞主人财产，甚至连吴养泽的妾室都被吴荣霸占了。吴养春作为家主，自然要出来主持公道，对吧？于是就把吴荣告到了衙门，准备大刑伺候。结果呢，这吴荣靠贿赂下面这些衙役从大牢里跑了出去，逍遥法外。眼看人已经跑了，吴养春也没辙了，是吧？因此这事儿就只能这么算了。与此同时，吴养春接济了一位族人留下的幼子，名为吴孔家啊。这吴孔家他爹死得很早，由吴养春抚养长大。在天启五年的时候，也就是1625年，吴孔家考中了探花，得以入朝为官。但那时候可是天启年间，是吧？真正掌控朝政的是9000岁魏忠贤，所以这吴孔家也不含糊，他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包袱，进了朝堂就立刻对着太监磕头，然后一进翰林院，吴孔家立刻就认了魏忠贤为义父。结果就在同年，朝廷准备重修故宫三大殿，朝中有人提议采办黄山的木材。这事儿对地方上来说，那可是大灾大难，是吧？中央可能要的只有木材，但是派下去的官吏，那可都是一个个吃拿卡要、掠夺民脂民膏的。现如今中央要黄山的木材，而吴养春手上黄山的林地最多，自然也是他最麻烦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吴养春派家人吴文杰带着3万两白银进京打点关系啊，想要破财免灾，让中央换个地方搞木头。结果呢，这一次进京反而是遭了大灾。吴文杰进京自然要拜访已经入朝为官的族人吴孔家，是吧？结果在吴孔家府上，吴文杰碰上了此前逃亡的吴荣。吴文杰一眼就认出了恩将仇报的吴荣，于是就要求把吴荣扭送衙门给办了啊。结果吴荣眼见自己的烂事要完，扭头就开始在吴孔家这儿颠倒黑白。 咱们刚刚说过，这吴孔家的爹死得很早，对吧？于是吴荣就把这桩烂账栽赃到了吴家家主吴养春头上。经过他这么添油加醋的一说啊，吴孔家就把养育自己的恩人当成了杀父仇人。于是第二天，吴孔家就带着恶仆吴荣去见了自己的干爹魏忠贤啊，诬告吴养春侵吞家产，并且私占黄山。在九千岁的眼里，这可是一个大捞一笔的好机会，是吧？于是，在中央这儿，吴养春就成了侵吞吴家资产、霸占黄山、倒卖木材的大犯人。后来呢，魏忠贤还嫌罪名不够大，又给加了一条啊，说吴养春私创崇文书院，不遵旨拆毁，招聚朋党。有了九千岁的命令，锦衣卫便立刻出动，把吴养春一家子都抓进了大牢啊！纵使吴养春重金贿赂，也无济于事。吴家总共有八人被抓，包括吴养春在内的五人都没能扛过严刑拷打，死在了狱中。这飞来横祸还不止于吴家啊！再把吴家整的家破人亡后，朝廷又下旨要追回涉案藏银啊，加一块足足有100万两。说白了，魏公公花那么大力气整死吴家，就是为了捞这一大笔，是吧？为此，魏忠贤派出主事吕下问去安徽追缴藏银。可当时吴家早已被抄，怎么可能拿得出100万两银子，是吧？于是吕下问为了敛财，就想了个主意：这吴养春名下不是还有一大堆林地的产权吗？把这产权强行摊派给当地的这些富户，这钱不就收上来了吗？他这一道命令下去，当地数百家富户都倒了血霉啊！有一个叫吴献吉的商人被摊购了价值10000多两银子的地，但是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最后只能丢下自己的产业，被迫逃亡。像吴献吉这样的例子，在当时的徽州比比皆是啊！除了摊派，吕下问还纵容差役到处勒索，从吴家的亲戚开始，近亲完蛋了就找远房的，远房的抓完了就敲诈他们邻居啊，反正横竖就是两个字儿啊，拿钱。黄山一案可以说就是明朝民间的一个反馈啊，咱们平心而论啊，这个吴养春真没干错什么，是吧？又是给家里人主持公道，又是抚养年又丧父的族人，地方上要是遭遇灾祸，也是第一时间拿出钱来破财免灾。这徽州的百姓更是什么都没做错，是吧？这就是飞来横祸，出了个诬告的家丁，魏公公又正好想捞一笔，于是转瞬之间，无数人丢了性命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啊！在明朝，平头百姓随时都活在这斩杀线里。咱们说穿了，所谓的斩杀线，其实就是一种恐惧感啊，有点接近于西方的那个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但两者的区别在于，这达摩克利斯之剑说的是身处高位的人要处处提防下面的人，弄死他。而中国古代的这种斩杀线是一种下位者的恐惧啊！你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抽个风，你就要把命搭进去，甚至都不用皇帝抽风，是吧？你可能仅仅是因为邻居干了个什么事儿，你就要跟着一起遭罪。就像黄山案里的一样，徽州百姓哪知道，仅仅就是因为一个家仆诬告了家主啊，自己就要被官府盘剥，以至于倾家荡产，这才是真正的恐惧，是吧？你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，你也不知道灾难怎么来，你甚至连怎么避免都不知道。现在这帮人拿着所谓的斩杀线理论去意淫美国有多烂，更可笑的是呢，这帮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所谓的道明派。在他们的眼里，这明朝就是善待百姓的完美汉人朝代，是吧？殊不知，就在明朝，这老百姓人人都活在斩杀线里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当头一刀劈下来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啊！谢谢大家。